好，我们上一次到十一章的十八节，结束了伯多禄的故事。伯多禄故事之前呢是保禄的故事，保禄的故事之前呢是执事腓力伯的故事。那腓力伯是给一手比亚太监讲道理，解释圣经给他复习，然后在撒玛利亚他也在当地给他们宣讲福音，当地人都大为的惊讶，他不只是讲道理生动，而且行奇迹，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包含撒玛利亚那一位有名的伟大的江湖术士术士西满也相信了。所以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伯多禄跟若望去，不他们副手祈祷，使圣神也降在他们身上。不过呢，各位还记得吗？腓力伯为什么会去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本来不是犹太人应该去的地方。因为发生了这样呢，对不对？因为耶路撒冷那些讲希腊文的基督徒被迫害，只有宗徒没有离开，对不对？那这个灾难大规模的发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施德望的死亡啊，施德望的被杀害，或者殉道啊，致命。所以呢，现在呢，我从第十一章往回讲，对不对？现在说好，我们来看第十九节，施德望受害的时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读得快啊，我们是一星期跟各位讲一章两章，对不对？就千万不要讲到摸到前面。就他就是他们讲故事的人是手上抓着不同的线索，就是今天谈这没谈那的，他只要一把线索，他是很井然有序，让人物进场跟出场，当然也跟着历史故事发展。同时呢，他在叙述故事时，他不会凭空说，他们是很小心的。下面的事情还要讲，他们这些连结，或一般我们看戏剧所谓的桥段，这个桥段其实也重要的啊，不是不重要。这个桥段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啊，我们就翻一个故事，一个一个故事，我们很难连成一个历史来看。他本来是一个罪人死啊，他本来是啊。就那个梦见醒，就是注意到那这边从第十一章十九节说，施德望受害的时候，那些人啊，因为被迫害就四散，经过了各地，对不对啊？经哪些地方我们知道，到了撒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有些人走得更远啊，到了腓力基、塞浦路斯。所以这么看来呢，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是路加呢，就是插题叙述一个当时同时发生的故事。在那个教乱时期，保禄为什么去撒玛大马士革呢？他希望更严格的执行，就是压迫基督徒的这个行动啊。以这个基督徒的眼光看，是教乱的发生啊，更严重，是吧？以保禄这么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的眼光来看，他必须把这一个以他们的眼光来看，这个错误的信仰方式消灭掉。所以他们就不再可以在讲了这个教乱以后呢，他们就叙述保禄的故事。然后呢，插题叙述了一个伯多禄的故事。伯多禄去巡行啊，各地教会巡游啊，因为好像教会暂时有点平安啊，巡游教会。那现在呢，再回到这一个一开始的教会的故事里面，有人到撒玛利亚，有人到了，腓力基。腓力基呢，今天的黎巴嫩嘛，这个提洛跟西东地方。你读过圣经吗？那耶稣到过提洛跟西东，对不对？有一个妇女来为他的小女孩求耶稣治病，也就是说这个他不管外国人呐、不管外国人，对不对？这个不可以把这个菜呢饭菜给儿女的饭菜给狗吃那个女人说，对呀、可是狗也只是掉在桌下的东西啊，也可以吃点嘛，对不对？就说这个女人这个信心真，那这个腓力基的妇女 好，在提的这其中，然后你现在读历史是个岛，对不对？这个岛应该不奇怪，岛当然不认识。然后安提约基亚在更北边一点点，安提约基亚是今天土耳其境内了啊，土耳其东南边的一个大城市，土耳其东南边大城市，安提约基亚往南，但其实它是土耳其跟黎巴嫩的边界，大这个位置啊。好，他们在那边讲到，然后呢，其中呢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列乃人到了安提约基亚，他们那怎么样？也同希腊人讲道啊。十九节，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然后二十节，有些人也向希腊人讲道。所以一开始是很清楚，先讲啊，福音呢本来是先传给犹太人的啊，有一些呢。他说塞浦路斯跟基列乃人，意思是什么？就是侨居地的嘛，啊，比较是讲希腊文，受希腊文化影响深的，他们当然也是犹太人了，啊，只是希腊文化影响深的，我们常常记得那七位执事，七位执事，啊，影响深，他们呢也向希腊人讲到，所以前面呢有这一个罗马百夫长，他是外邦人，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我把在哪一国的呢？我们说啊，罗马帝国的，对不对？拉丁的嘛啊，罗马帝国的官长，现在他是一个平行的写法，都是外邦人，所以包含拉丁人，包含希腊人，意思是在当时眼光里面，大概全部外邦人都在这在内了啊，大概是这样写法里面。好，所以呢，他们向希腊人讲道，宣讲主的福音，然后呢。主的手同他们在一起，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主的手就是天主了，当然就是不要直接讲天主的名号，讲天主的名，讲天主的名，天主的面容，天主的手，讲他的大忙，怎么样，都是讲天主自己，意思是什么？整个传福音的工作的确是天主一手主导的，天主呢时时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知道马窦福音的结尾哈，也是说的，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是一样的。好，那么信主的人非常多，好，那这个事情当然掩盖不住啊，立刻就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耳中，就打发了巴拿那伯到安提约基亚去。那很有趣，这里呢就不是那十二人了。我们当然知道十二人也不能做一切嘛，对不对？以这个教会意思要符合，当然不可。但还是写得很清楚，耶路撒冷的教会，当然它背后支撑的当然是那十二人啊。他们打发巴拿那伯，什么？他应该可以说，他就代表了十二人嘛。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新产生的信仰团体还是跟耶路撒冷有关联的。跟十二人跟耶稣的宗徒有关联的，即使不再是那么直接，不过任何一个新团体要产生，要能够建立，要能够稳固，要能够说他的信仰的确是基督信仰，那必须跟耶路撒冷，必须跟十二人有关系。现在呢，当然路加的写法是他也知道现实情况不可能，就认为什么巴拿伯。好，所以呢，巴拿伯还是原来呢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打发的，他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他代表十二人。他一来到啊，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什么恩惠呢？很多人都领洗了，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啊，就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啊，这是一样，这不就是认可这个信仰正确的啊？你们信的对，好好的坚信啊。然后呢，二十就说给他介绍，因为他呢什么是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如此有个人归附了主，还有很多人看着他就更加的增强信心嘛。可有人还在那边犹豫不决啊，怎么样？光靠那几个塞浦路斯、基列乃人来宣讲还不够啊！那现在有一个第一手的啊，从这个耶路撒冷母亲教会来的人，那么由宗徒直接打他的人，这个人又是。非常好，充满圣神跟性格，各方面都我们可以说完美无缺，是个好人。大家呢也因着他的见证就相信，所以看好人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言教不如身教，就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好。然后呢，他呢去塔尔所找扫路，找到以后呢，就领他回到安提约基亚。我忘记得了，扫路他后来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怎么样？就回到了塔尔所，对不对？ 他又去，现在 又被带出场啊，带上舞台，对不对？从这个巴尔纳伯去塔拉斯把他找来。那么我们前面读到啊，当保禄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很害怕的。我们翻回来看一下第九章第二十六节。第九章二十六节，二十五节是保禄呢，靠着门徒们的帮助啊，他从这个大马士革城的城墙逃下去逃难，对不对？他来到耶路撒冷，然后设法跟门徒们来往，怎么样呢？众人都怕他，不相信他已经成了门徒了。然后巴尔纳伯却接待他，并且带他去见宗徒们嘛，这很清楚的。你看，这是非常有趣的哈。那么，而且刚刚张主任各位说了哈，在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宗徒这一个团体权威性的这个形式啊，在宗徒大事录在第八、第九章二十七节最后一次出现，其实没有了，以后变成巴纳伯代表他。就当时呢，巴纳伯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为保禄做了引进的工作。现在呢，他还是一样。他想起来了，这边在安提阿西亚工作这么样的顺利啊，这么多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庄稼多，工人少啊。因为这些话是一样的，他怎么样？他赶快去找助手来，他想到塔尔索，因为安提阿西亚离塔尔索不远啊，都在这个土耳其的东南边。那今天他的开车大概三小时左右吧，我还没有去过啊。那希望某年某月某一天可以去看看。好，这是那个保禄，这个巴纳伯把那个扫路找来啊，然后呢领他回到安提阿西亚。他们一整年在那个教会中共同工作，教导很多人啊，他们在那边联手工作一整年，怪怪不得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当年这个出这个最有权威的、最有圣神感动的啊，我们说这个最会传福音，两人在一起联手出击，那不得了，这个效果当然不用我们说了哈、啊。而且我们知道，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他在安提阿西亚工作很多年，在加拉达书还记得对不对？他跟伯多禄吵架嘛，对不对？所以呢，是保禄的书信也写过，他在安提阿西亚的确工作过啊。这边呢，根据路加的记载一整年，不过呢，细节没有说，很可惜啊。我在细节讲一讲当时怎么传福音的，我们今天可以学两招，对不对？没有写，这是让人家饿完。那我们知道时间够长，够长。好，然后呢，在安提阿西亚，人们呢最先称门徒们为基督徒。好，这个字呢，这个才出现。啊，基督徒这个字，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根据路加的叙述，在这里才出现。过去在这个之前，怎么都相信这道门的人，对不对？相信这个道的人，那个道门的人，这样对不对？或相信耶稣的人，对不对？那或者在那个犹太人眼光，什么背叛祖传信仰的人。那现在呢，很清楚，他们这群人已经相当的有规模。我们说在安提阿西亚这个城市，大城市啊，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它是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啊，在埃及北边那个亚历山大。在耶稣的时代，在第一世纪啊，罗马帝国时代里面，安提阿西亚是第三大城，整个罗马帝国里面。非常大的城市，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你可以想象了，这个如果说一瞧错了的话，更没人看在眼里的，应该是已经相当的有规模的一个信仰团体，一群人，他们啊不得不给一个名称啊，取外号好的，就那群人啊，你说的是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个字，我们看英文的，英文是 Christian， 对不对？是 Christ。后面加上 I A N， 可是对不对？本来是这样造字的，拉丁文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像一点，就是在基督这个字后面加上一个字尾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就台湾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话常说是跟耶稣基督一挂的，这个意思，就挂上面的，而这是很好的形容词，而且非常好的，本来是字这么来的，就挂在耶稣身上啊，这个是有直接关联的啊。那更有趣的是说，这边他们成为一个团体，已经大到让人们觉得不能忽视。那他们就啊给个名称，这群人啊要称他们啊说啊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名称呢，我们可以发现，这群人他们本来怎么样呢？他们有背叛犹太信仰吗？我们不能这么说。啊， 我们只能说这一群人他们本来也都是犹太信仰的，对不对？只他们发现在犹太信仰当中过去所有的预言现在实现了，他们认为他们祖先所传下来的信仰，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已经来了，就是这一个拉撒勒的耶稣死而复活的基督，就是他。所以他们其实信仰没有变了。哦，所以我们要千万要记得，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信仰从犹太信仰里面演变出来的，这句话没什么错啊，你讲革命都可啊，但是基本上呢，他并不是说他背叛了这个信仰，而是他们更清楚的懂了这个祖传信仰。那现在的存的继续的这些犹太教徒还存在，他们就是跟基督徒对于犹太信仰里面过去的一些祖传的话语有不同的理解，分成两个支派，一个产生的基督信仰，一个呢继续留在他们的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就像我说的一样，我是说保禄呢，讲保禄规划是不对的哈。保禄悔改当然可以，明白可以接受，因为他就是悔改了，他相信耶稣了，过去一直不害耶稣。可是以他的宗教信仰体验呢，他只是一直对他的信仰良心诚实。啊，他过去的就认识不清楚，但是他的祖传信仰当中，他觉得这个耶稣啊死人复活这是荒谬的啊，这个人不是墨西亚，不可以把一个人当成神，不可以的。然后直到他直接的得到了耶稣的显现，得到耶稣亲自的召教，他发现这个他一直迫害，他一直反对这个真的是墨西亚，是他过去认识错误。但他认识错误也不是恶意的，好，这个我们一直要分成，我一向用其实没有恶意的啊。所以我们讲今天的话，就用今天那个政治现实当例子说，你说今天这个把这个达拉的喇嘛请来哈，说民进党说是纯的这一个宗教行动，是大概没有像他们这些人相信了，啊，对不对？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就把宗教可以操弄到这个地步啊，有趣的一个。有趣的不好形容词了。可是我们回到这个看信仰的，我们正在看这些真正的信仰者啊，他们的内心是一直是真实良心很虔诚的啊，就是他们就是对神对人只是正直，他可以犯错，他可以认不清，他没有恶意的要做什么坏事啊。保禄去迫害那一群基督徒，因为他认为他们走偏了啊，必须要纠正。他以他的主观看还是好心的了，可这样的天主不会让他一直迷途的。我就说一个人对自己良心一直诚实的人，天主不会让他一直迷途的，是一定会让他良心去发现什么是真理的。是保禄的，他一发现他过去的判断错误，过去认识错误，他一发现耶稣基督显现给他这是真主以后，他整个人他性格没有变了，他还是这么的火脾气，还这么的刚烈，还这么的正直，这么的热情啊！只他的宣讲呢，开始什么讲基督信仰了，只让他的犹太的同胞们知道，真正信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满全。而且这件事情，这件事什么？这个基督徒的名称出现的时候很清楚，那么基督信仰决定性的跟犹太信仰分裂了，或产生的区别。啊，这群人本来在外邦人眼中，在安提约基亚人的眼中，啊，就是这一群啊犹太教徒。他们发现呢，连犹太教徒也不接受这一群人，也反对这一群人嘛。可这群人他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影响力。他们的生活呢，也让人觉得是愿意亲近的、感动人的，那给他们的名称基督徒。他们宣讲耶稣基督嘛，跟耶稣挂在一起，基督徒。那这个团体呢，怎么来的呢？这边出现两个人啊，巴拿巴跟扫路，啊，是非常有趣，对不对？他们这边是什么？基本上还是一样啊，安提约基亚。那么像主要是慢慢的外邦人开始多了啊。当然，我想一定是个混合团体，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一个新比较新的形态的基督徒团体出来了。那他们呢，在巴拿巴身上可以溯源。回溯到耶路撒冷， 回溯到十二宗徒，回溯到耶稣基督身上。同时呢，他们在扫墓身上有前瞻，已经开始向外邦图腾开始走了，开始迈进，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往外走，越来越跨脚步越大，越走越远。所以你看接下来经文啊，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看来没什么太突出啊，其实一样非常关键。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同时有往源头看，是耶稣基督建立教会一脉相传的；往未来看，他们是一直往前走，不再向前发展。他们已经形成了这么大团体，已经被当地人认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是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好，二十七节呢，另外一个插曲啊，有些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约基亚，当然也是来鼓励的嘛，来看。然后呢，有一个叫阿加波阿加普斯啊，这个人，他呢因为圣神启示就起了预言，在普世叫我大西方啊。这个阿加波是一个先知的，后来我们在这个你们如果不过说，保禄在这个第三次的釜山旅行结束以后呢，他要回家，在路上啊，在一个城市里面呢，来了一个先知阿加波，就把保禄腰带拿下来，绑住自己的手。啊，就是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被绑着，对不对？他说：“求大家你不要去了，保禄你干嘛哭，让我心生烦乱啊！即使要为耶稣舍弃性命，他也在所不惜啊！”这一样，这一位先知后来会出现，在二十多章。好，他说有大饥荒要发，这饥荒就真的发生在克劳迪皇帝的时候。克劳迪五世当皇帝，罗马皇帝，他是在41到54年当皇帝。第一世纪41到54年罗马皇帝，那么的确在巴勒斯坦地区，在46到48年之间的确发生大饥荒，的确有的，正好是皇帝执政的时候，做皇帝之间。好，门徒们就决定呢，每人按例捐献，把救济物质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去过这个圣经的人知道了哈，那个犹太地区就是旷野了。当然今天因为以色列有这个大量的灌溉，还看到一些绿树哈。耶稣时代就是这个荒凉的一片旷野，当然这个大城市都是石头城市了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石头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安提约基亚呢，它在这个土耳其东南边嘛，黎巴嫩北边哈，我们知道黎巴嫩有香柏树，对不对哈？那黎巴嫩那边有这个什么高山啊，有水的。安提约基亚是有河流经过，所以那边是比较富庶的地方，有一些农产品是比较好的地方。好，那个发生饥荒以后，你知道那个不可能是旱灾怎么样，不产东西，对不对？当然，那么耶路撒冷所在的犹太地区就更惨了，当然就是更穷啊。好，那么他们就开始呢。募款啊，捐助，然后就是他们就怎么样，门徒们决定每人啊捐一日所得，再送去给犹太弟兄啊，大家都照办了，对不对？好，那这个门徒要记得，29节这个门徒呢是在安提约基亚的门徒，并不是主们下令的，不是，是我们可以说是新兴团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地方教会。好，当然我可以相信呢，巴拉伯在里面应该有点主导功能啊，扫路有点那个领导功能，对不对？好，就派了巴拉伯跟扫路把他们所收集到的捐款呢，就送到长老那里去。这很有趣啊，这边也不说送给宗徒，很有趣。因为我上次我们提过，第九章宗徒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啊。那长老是什么东东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啊，这个路加福音有解释嘛？当时读者当然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也想可以相信，应该也是那些教会里面德高望重的人啊。但是跟今天的长老会有没有什么关联啊？这真的很难讲，我们没有什么太多历史资讯啊。那今天长老会他们大家以为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教会啊，那我们很难讲，因为这个初期教会的留下的资讯太少啊。他们过去写书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是重点。就是只是说有这个地方教会的，他们知道他们的信仰呢是从耶路撒冷传下来的，就他们耶路撒冷是母亲教会，那母亲教会的弟兄们受了苦，没饭吃，有饥荒啊，很辛苦，我们应该帮助，就去了帮助。 那他们 把那个物质带去，派人带去，当然带的话不可自己散发嘛，因为透过当地的人嘛，啊，你现在是一样把物质运到地方政府，就是开始发放，但他现在第一线是哪里有急需，他们有一些管道啊可以发上去。那这个想法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而且这跟大家提醒很奇怪，就是这边不在用中途，那么长老到底在这个当时团体怎么形成？这边看起来就是，你可以把它懂成是德高望重的人，也可以懂成是教会已经当有这个职务了，啊，教长老。我们今天很难判断，很难判断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跟大家讲这个读经时候注意一些有趣的现象，是蛮好玩的哈，没有在讲中途了。好，那么这个是。故事就这样子啊结束了，只是说很清楚的哈。那么每一个弟兄都有责任，把自己多余的物质或者自己能够跟别人分享，不是多余的啊，自己能够跟人分享的都该给别人分享。特别当有弟兄们在遭难的时候啊，无法生活时，他们有权利向我们要求要分享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弟兄姐妹，好。第十一章就这样子结束。那十二章呢，几个小故事哈，这是零零散散的故事。第一个是在那个时期，菲勒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那么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伯。好，那个时期就是应该是继续讲嘛，包括他们扫路跟这个巴拿伯啊送东西去，当时这个时期的那场。那么这个菲勒德王呢，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二章注解一，好不好？你说这个是谁啊？因为喝了的太多了，对不对哈？太显明的样子好像。好，他说这个喝了的是喝了的阿格里帕一世啊，他是呢巴勒斯坦王，是大